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每一次相聚都是主的恩典。一开始让我读一段经文，出自于诗篇第三十四篇，作为我们的鼓励。诗篇三十四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第八节到第十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就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是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愿我们敬畏神，信靠他，什么好处都不缺。我们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日早上我们可以聚集，可以用心来思想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灯，照明我们的路。我们现在恳求真理的圣灵来亲自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个心田都是好土，能够听得进去，能够吸收，能够发芽，能够长出果子来。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要跟大家了解一个重要的真理，因信称义。关于真理或者是教义，我想稍微解释一下，事情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就是基督信仰的本质，就基督信仰的全部，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呼召我们，要我们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那这个是基督信仰的全部。那如果说任何的真理或任何的教义使你能够认同耶稣基督跟从他，那个就对了。然后这里面有一些因素，就是你会因为跟从耶稣，你的心变得格外的柔软，格外的温暖，你是有公义的，有怜悯的，有恩典的，像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一样。如果有任何的教义使得你的心变得格外的刚硬，格外的排斥别人，格外的看别人不顺眼，那个教义那个真理出了问题，或者是你对他的理解出了问题。那因信称义它就是这么一个真理。如果你对他有正式的理解的时候，你会更加的跟从耶稣，你对人更有公义，更有怜悯。那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因信称义，这个常常被人所误解而格外重要的一个真理。那我今天写的这个讲义呢，是把它都已经整理好了，比较完全，比较系统一点。我也是尽量用大家容易懂的话来写它，然后在重要的部分呢，我附上英文的标语，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对真理的吸收。我把它分成几个段落，大家的程序单里面我解释一下。一开始是有一个导言，因信称义的圣经根据和历史背景，然后有七个要点。因信称义的定义是什么？因信称义的功用有两个，一个是反的，一个是正的。第三就是因信称义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是本质，因信称义只是外面的现象而已。第四，以因信称义对律法主义。大家知道说在圣经里面跟因信称义相对的是律法主义，不是因行为称义。然后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呢，有新的律法主义出现了。第五，因信称义与因行为称义，因为他们是互补的，不是相对的。第六，因信称义与圣灵的执事，开始之后圣灵继续带领我们持续下去。最后是了解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你已经因信称义了，这是神所赐给你好生活的开端。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因信称义的圣经根据。大家知道因信称义它是一个解释救恩的字眼，在新约圣经呢出现大概是30次，以不同的形态你算一算大概30次，集中在保罗书信，特别是加拉太书跟罗马书这两本。但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从来没有说过因信称义，你在四福音书里面找不到这个字眼，因为那个时候不需要说因信称义。耶稣基督宣传天国的福音，他说的就是悔改信福音。但是耶稣他受难复活之后，福音广传，那个时候发生一个现象，就是有大批的外邦人信主了。 外邦人信主之后，就有犹太人说，你们只信耶稣还不得救，你们需要受割礼，守律法，然后才能够得救。那这个时候就保罗就出来对抗他们。为什么是保罗不是彼得也不是约翰呢？那当然了，大家知道保罗是什么呢？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因为他传福音信主的大部分是外邦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就根据福音的真理来讲了因信称义，使我们能够说归回耶稣，不受这些影响。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圣经上的一些记载，我来读这些经文，多数是出自于罗马书跟加拉太书。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因信称义导致你跟神就 peace with God。 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得了什么福呢？因信称义之福。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罗马书三章三十节，大家看到没有？圣经说话是这样子说的，他非得要这样子不厌其烦的说，那个听的人才听得懂啊，称受割礼的为义，也要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都包括进去了。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腓立比书三章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在基督里。大家注意说，那是我们的本质，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看到没有，这里把信基督跟信神画上等号，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历史背景，大家都了解，在人类的历史中发生两次因信称义，可以说是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的历史，我想我这样说并不为过。我们来看第一次，就是一世纪的时候，保罗对抗犹太律法主义，那个时候是福音刚刚传出来的时候。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外邦人，福音广传给外邦人。那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外邦人，如果当初基督信仰就被扼杀在摇篮当中的时候，没有因信称义的话，传不到外邦人，就没有今日这个情况。1500年之后，到了马丁路德的时代，那个时候天主教用种种的方法就是压制了信徒。那马丁路德对抗天主教，那我们知道就所谓的 Reformation 这个宗教改革就发生了。那我们现在所谓的基督新教或者说 Protestant Church 更正教，就是因为那一次的宗教改革的产物。所以在两次可以说都是改变整个人类历史的事件，那个重要的那个真理被高举起来的就是因信称义。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保罗对抗犹太律法主义，以下我读的都是根据加拉太书的经文的，那我就读一遍。说假弟兄更改了基督的福音，要求外邦信徒受割礼守律法。那彼得呢，怕这些人，彼得就害怕他们。巴拿巴，保罗最好的一个伙伴，也随伙装甲。而无知的加拉太人就保罗真的生气了，就骂他们，无知的加拉太人也听从他们。那保罗就阐释因信称义的真理，驳斥靠律法称义的谬论，这使门徒不受奴仆的恶挟制，在基督里得到了自由。那我们来看看马丁路德对抗天主教，就是1500年之后，就是大家读教会历史可以了解当时的那种普遍欧洲社会的情况，就是教廷腐败，教皇有私生子、卖官鬻爵等等，然后用赎罪券来收取银两金钱，要盖他的大教堂。腐败的罗马教廷用宗教规条和赎罪券来挟制信徒。那这个德国的神父哈，你可以说德国的僧侣哈，马丁路德他挺身而出，那大家知道他把那95条钉在教堂的门口门上面哈，有高举因信称义的真理，就引发了这个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那你看，就保罗时代的律法主义是什么？马丁路德时代的罗马教廷是什么？他们都是当时最大的宗教势力。那这两个人，保罗跟马丁路德， 就是为了真理从宗教势力当中挺身而出与之对抗。那到现在如果你高举因信称义的话，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是跟现有的宗教势力做对抗，因为总是有宗教势力会想要来挟制信徒。那保罗称律法主义者为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这是加拉太书2:4，他都没有很客气的说，哎呀，他们也是弟兄，他就说假的，那些人不是基督徒，是假弟兄，偷着进来的，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就坚决反对他们，以确保真的信徒在基督里面的自由。那我们来看看因信称义的定义，就是要讲的这个义这个字的话，就是你必须有这么一个观念，这其实我们以前已经说过好几次，这个义呢，它就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我引用一节的经文，申命记6:18，就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这样子的句子呢，在就是 throughout the Bible 全圣经你都可以在那边看到，这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遵行神的话语是跟福分连在一起的，是自然的结果，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所应许的那美地。然后我们所熟悉的这个马太福音6:33那个登山宝训里的那句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很多基督徒以为是祈求，我跪在那边祷告， No， 他的字不是这个意思，他那个意思你翻出来就是一个动作，是寻求，是追求，不是在那里 静态的祷告，而是说你要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义嘛，神的国就是耶和华作王，我们的神掌权，神的义就他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得以通行，追求这些事情。那这些东西就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都要加给你了，就不要为那些忧虑啊。然后我们读经班常常读提摩太后书3:16-17，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嘛，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因信称义，这是 justification by faith， 不是 because of faith。 经文就是神的义，因这个因是 through， 你翻成借着透过它，就是这个因是这个因循的因，因循就是沿着什么顺着什么，不是因为的因。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那定义了因信称义的定义，就是我们借着顺着沿着信耶稣基督这条道路，借着信耶稣基督，神将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不但宣告无罪，而且与神和好，不但是不受罪的刑罚，而且获得神的恩待，这个是因信称义。那我再强调一下，就是称义呢是靠耶稣，这个是因信称义的那个精髓在那里。然后信心呢，有时候有基督徒说啊，信心也是一种功德，我如果不信的话神就不给我，所以信心也是一种功德，那信心不是功德，弟兄姐妹，就是因信称义完全是神的恩典，那不是人的功德，不是因为你有信心， No， 我把它给 红字把它杠掉，就是不是 because of faith， 不是说这样子神用功德来称义来奖赏你的信心。就是弟兄你们看这个功德是这样子，就是功德它是有大功德有小功德，那信心大的是大功德，那有大功德的话就是称大义了，那信心小的是小功德，我信心很软弱，只能算小功德，那就是称你为小义。于是呢，有人是被神大大的称义，有人是勉强的，勉强及格，勉强称义。那是不是这样子？那当然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你因着信，或者说借着信，与基督联合，你在基督里被称为义。就弟兄姐妹，重点是称义不是看你，也不是看我，是看主耶稣基督。称义的原因是基督，称义的程度也是基督。神是看着基督称你为义，也是按着基督的程度称你为义。所以不管你是软弱的信心还是坚强的信心，只要你是信耶稣的这个信心，神都是按着基督的程度称你为义。这个叫做因信称义，这个不是功德，而是因为你在基督里。因信称义的功用 两个，我把它附带了一些英文的，就是一反一正两个，一个是 remission of punishment， 还有一个是 restoration to favor， 一个是豁免刑罚，一个是恢复恩待。我讲一下这个豁免刑罚，就是这个大家都了解，在圣经里常常看到不被定罪这个字眼。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被定罪。八章三十四节是那个反问句，说我们这些是基督里的人怎么样呢？那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那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正反的两方面，我说为什么有这两方面，就在我们人类的世界里面，这个是两回事情，但是在基督里这是一回事情。什么两回事情呢？就是说你不处罚是一回事情，然后恩待他是另外一回事，你不定罪是一回事，对他好又另外一回事。你抓了个小偷，你不处罚他，你放他你可以走了，算了，我不罚你走吧，这已经对他很好了。你不但说放他走，放他走之前还请他吃了一顿好吃好喝的，送他一件新棉袄，还给他十两银子，那是另外一回事。不但是给他十两银子，你要说你干脆留在我家里，我养你，那更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基督里面，因信称义的话是一反一正，两个全都有了。那第一个就是不被定罪。那你说这个不被定罪，请问是什么时候犯的罪？是过去的罪呢？现在的罪呢？还是将来的罪？那弟兄姐妹，都是，因为是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他神不定你过去的罪，不定你现在的罪，也不定你将来的罪，因为是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儿子已经定了十字架了，神羔羊的宝血是洗净我一切的罪。那这个是因信称义的，不被定罪。恢复恩待就是这个 restoration to favor， 神开始就以前我们没有罪的时候是处于一个良好的关系，是一个被恩待的状态。那因信称义的话就恢复当初那个良好的状态，这个是恢复恩待，就是与神和好，以神为乐。我读一下罗马书五章十到十一节，这两节经文呢解释得特别的清楚。他说啊，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哦，原来我们跟神，我们自己可能不觉得，但是从神的眼中看，我们是与他为敌。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啊，大家注意这圣经话怎么说的？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了。从做神的仇敌到与神和好，到以神为乐，那这个是神恢复对我们的恩待。那刚才那句话就是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怎么说呢？就是说与神和好这件事情是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神儿子的死之上，换句话说建立在十字架，建立在神儿子完成的事工之上，已经做完了，这个事工的果效是一次而永远。那么他救我们这件事情反而是持续的，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就是得救这件事情呢，它是建立在复活之主他持续的事工之上，是一直从现在一直到永远。那这里其实就打破了我们对那种得救的那种错误而且是很有限制的看法。我们总以为得救就是死了之后上天堂，死了之后上天堂，这就是得救了。那其实圣经更多讲的得救是现在的得救，你在罪里面，你在困难当中，在危险当中，神来拯救你，复活的主与你同在，他拯救我们，这个是得救，要借着他的生得救。那这个是恢复对我们的恩待。然后有三个字我希望弟兄姐妹记得，就是关于这个称义这件事情，三个字。第一个是立即的，第二是完全的，第三是最终的。它是 instantaneous， 然后它是 complete， 它也是 final。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什么时候称义呢？是一信主就称义，一信主就称，没有等候期，信主就称义。那么称义的程度是怎样呢？是七分称义还是八分称义呢？完全称义， 十分称义。为什么呢？因为是在基督里称义，在基督里称义，那只有完全称义，没有说有欠缺的。那么这是不是神的最终是 final decision 呢？对，是神的最后决定，永不更改，你就是被称义了，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义。所以称义这件事情是你现在还活着的时候，从信耶稣的时候就开始，它是立即的，是完全的，最终的，这个是因信称义。那我要跟大家就这时候岔开了，就做一个参考。我们说当初五百年前马丁路德他是跟天主教闹翻了，他高举的这个真理是因信称义，那与天主教做反对。那么现在的天主教对因信称义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的呢？我就跟弟兄姐妹就说一下，就天主教现在是说我们也相信因信称义，只不过因信称义它是一个 process， 它是一个过程，你不是一信主就称义，而是说你如果这一生是遵行神的旨意，那最后是会被称义的。那如果说你不遵行神的旨意呢，那最后就不会称义。那换句话说，根据天主教的说法，称义是一个未知数，未知数，人生不走到最后一刻，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神称义，这个是他们目前的一个立场。你如果说没有得救的确据的话，弟兄姐妹，你就会受人家的控制，但是你有得救的确据之后呢，你的信仰是自由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因信称义，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一件事情，说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真理，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就因信称义它第一次出现呢，是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那外邦信徒是不是可以跟犹太信徒同桌吃饭？他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有同等的地位？犹太信徒说不行不行，外邦人是污秽的，他们是不干净的，没有受过割礼，没有守律法，我们干净的人不能够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吃饭。所以当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里面跟他们吃饭，一出来之后那些人就 criticize 他，所以当时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有这么多外邦人都信主了之后，那大家可不可以一起团契呢？还是要分等级，有些人地位高一点，有些人地位低一点呢？那弟兄姐妹，你看看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就现在是偏见跟分歧与日俱增的一个社会，就是社会上是这样子。那你说教会是不是这样子？大家说教会是不是这样子？我从这里退休之后到附近一个教会进去之后，人家第一个想知道，他知道我是台湾来的，知道我是蓝的还是绿的，这是他最抗争的，说你是蓝，就是你到底是蓝的还是绿的。大家知道这个颜色这件事情，在美国红色的是共和党，蓝色的是民主党。你如果是个华人呢，红色是共产党，你如果还台湾来的话，那么蓝色的是国民党，绿色的是民进党。你到了教会里面，人家不问别的，还想头一个想知道是你是蓝的绿的，什么毛病？那不但是脑子有毛病，而且是灵命有毛病。那教会里有没有这种现象？多了去了，就是社会上的这种分歧，这种立场，这种意识形态带到教会里来，什么毛病？但是你如果知道说我们都在神面前是蒙恩的人，都是罪人，都已经同等地位了，那就不会闹成这个样子。就是说基本真理他不了解。所以在偏见和分歧与日俱增的今日社会，教会如果能够实践因信称义的真理，先在教会里做到以平等的眼光看每一个人，彼此接纳，不区别对待，对于消除分歧和促进合一必有大有贡献。那我们教会的人可能记得，就是以前我在分主餐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说，如果你分主餐的时候在那边分是大陆来的台湾来的话，你今天不要守主餐，你不要碰那个饼，也不要碰那个杯，因为那个杯是什么，饼是什么，我们所拨的是同一个饼，我们所分的是同一个杯，在主里面都同一个了，你还在那边 脑子里心里面在那边分来分去，你守什么守？就是破坏了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件事情，就不用这个。那因信称义的话就会破除这些东西，让我们以平等的眼光看每一个人，彼此接纳，不区别对待，这个是因信称义的实用性。那我把那个经文给读一下，就是大家看的，大家比较说感到就是你可以 feel 那个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说闹到了说连彼得他都会害怕， 这后来基法就是彼得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就是两个使徒当着大家面闹开来了。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他装甲，甚至巴拿巴，他最好的一个同工老伙伴巴拿巴也跟着他们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这个是保罗了，就他这个人骨头是真理做的，一碰到这个的话，他马上就反弹出来，与福音的真理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有的事情个人的我们是私下谈，但是这种关乎全体的话，我们坦开来敞着谈。在众人面前对基法 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外邦人，若随外邦人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就是说你不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吗？你是个犹太人跟他一起吃饭，这是跟随外邦人行事了，那你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你借着现在跟他分开来就要勉强说，哦，你们外邦人还不干净，你们要赶快去受割礼守律法，你们干净了我就可以回来跟你们一起吃饭。你等于是在那里无形的勉强他们要随从犹太人。那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所谓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你看这个话说的，就是必须得这样来回说，说到你连最后一丁点的疑惑都不见了。然后这个是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是整本加拉太书说的那个中心的经文。那因为就是保罗跟彼得的这一次的公开的这个事件，我想就是跟弟兄姐妹轻松一下，我们就想一想说，在实际生活中的基督，因为我们有很多是想象中的说，啊，一个好基督徒应该是那个样子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捆绑跟拘束。好比说彼得跟保罗，我们会想象说他们都是非常圣洁的，都是非常高超的，然后他们直接相处都是非常和谐的，非常彼此相爱的。但是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子，加拉太书第二章就讲到实际的情况，就是他们公开等于是吵起来了，因为真理的缘故，公开就这么讲出来，就是那你看怎么说，你用那个世俗的那个说法的话，那这个彼得他是大师兄，那这个保罗他是小师弟，真的是很不给他面子。但是他为了真理的缘故，他们就是这种有大的情怀的基督徒，他们会这样子做的，然后不伤和气的。就真实世界中的基督徒呢，弟兄姐妹，我们有圣灵的同在，但是我们要必须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有人性的弱点。我们会勇敢，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胆怯，我们会忍耐，也会发脾气的，我们会和睦相处，也会吵架，会指责他人，但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也会检讨自己。真实世界中的基督徒比想象中的基督门徒是有血有肉也有趣，他们虽然吵架，事后却会和解，这和解是重点，大家都回到基督里，在主的爱中就合一。所以彼得到了年老的时候，他是称赞保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神给他智慧写信给你们，那没有记恨，没有埋怨，只有欣赏和珍惜，这是真实的基督徒。再介绍一个观念，就是这个justification， 它 as a judicial verdict， 就是称义呢，它作为司法性的宣判。就称义的这个希腊原文大概要 ok， 那很多这些解经家会告诉你说，它是一个法律的字眼，它就是宣判无罪的意思。所以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因信称义它是一个司法性的宣判，就是我们罪人，我是罪人，我站在神的法庭当中，满心以为是会被定罪的，没想到神却因信耶稣而宣判我为无罪。那这样理解其实是正确的，并没有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们出庭的时间。大部分基督徒他一想到说审判的话，他马上就跳到了末日审判，就说，哦，这是将来我死了之后，末日的时候我站在神的面前，神宣判我是一个义人，这样我就可以不下地狱上天堂。他就没有想到说， 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今生今世，就是现在，就是你一称义的时候，你一信主的时候，就已经站在神的面前，神已经宣判你是一个义人。那这样子的话，会中间有个很大的一个 gap 在那边，就你一直把这个信仰当作是一个将来的事情，而忽略了说因信称义在今生各样的效果，在你自己身上，在你跟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在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都把它忽略了，而只把一切的了解放在，这其实是最大的一个毛病。我们把救恩也放在以后，把称义也放在以后，那这一辈子干嘛呢？对，我们信了半天耶稣，这一辈子干嘛呢？什么都放在以后。那称义就是今生就要拿出来使用，将因信称义的重点放在未来，强调末日审判的时候被称为义，常使基督徒忽略了这个真理今生的实用性。那弟兄姐妹，因信称义呢，它是立即的，一信主就生效，今生就要拿出来使用。好，我们看因信称义的基础是与基督联合，就是你跟神之间呢，弟兄姐妹，你已经在基督里被神称义，所以只管坦然无惧。你看圣经常常说坦然无惧，坦然无惧，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我要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不要怕。你不要说哎呀，我最近又犯罪了，我不敢 面见神，因为根本就不是靠着你称义的，就是在基督里被称为义，这件事情已经定了。所以神说孩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到我这里的面前来，有什么需要告诉我，坦然无惧，坦然无惧，靠着耶稣基督坦然无惧，就你跟神之间现在是这么一个关系。那你跟人之间呢，就是那就更容易了，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信耶稣基督为义，不是说他比我更义，就是没有分别的，所以不分犹太人外邦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那我们呢都在基督里合为一了。我们现在就要讲到这个合为一，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这个 Union with Christ， 这可能是整个事情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是整个因信称义的本质。那我一些经文放在这里，但是现在我因为我们现在是加拉太书的一个研经，我想把加拉太书的这段经文读一遍，然后我把它那个结构做了一个画图，做了一个分析。我现在读的是加拉太书第三章，从第六节读起，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也可以看你的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第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第九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是被咒诅。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咒诅，他前面那一节第九节讲到说得福。我们再来看第十一节跟十二节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讲到生命就是照着信心而生活。第十二节，律法本不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此活着，就是说你是行律法的人呢，你就照着律法活而生活，那你如果是因信称义的人呢，你就照着信心来生活。第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你看到没有，说跟前面那个咒诅前后呼应啊，受了咒诅就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十字架啊，都是被咒诅的。第十四节，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这十四节的福又跟前面第九节的福互相对应，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就把它做了一个结构上的分析，我把这个经文就摆在这里。从最外面的前后两节来看，第九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到十四节又讲到亚伯拉罕的福，所以这个是福分。那中间的两节，第三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然后跳到十三节对应基督为我们成了旧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里讲的是咒诅。 那中间讲的是我们的生命生活哈。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十二节，也就是说律法本不乎信，只说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怎么说呢，就是弟兄姐妹，你了解这个希伯来人他们写东西，我们最近的那个读经班的诗篇刚刚读完，就上过的人他就知道说，有一种是那个结构上的一种对称，然后我们这里摆的是一个mirror symmetry， 就是它格式上是这样对称的，那就是因为他写东西的习惯，这保罗他是个希伯来人犹太人，他写的时候甚至是新约的时候，他不是诗歌的题材，但是他有个对称，你一旦看出他那个结构的话，你就这个东西就他要想表达什么就变得格外的清楚。那我们这个刚刚完成的那个诗篇的那个读经，我们那个同学们他们很厉害，在英语部有个同学 David， 他写了个字母诗，他用中文写字母诗，波波摩佛字母诗，然后还有结构上的对称。而我们中文部逸轩用英文写字母诗 A B C D， 然后他们都也就是这中间的这个格式这种对称，像这个它是一个 symmetry。 那我们就了解说，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这些咒诅，我们就脱离这个咒诅。好，我们再做一个小结吧，就是 in Christ， 在基督里我们是脱离的咒诅，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主我们脱离咒律法的咒诅，然后在基督里面因信称义，在基督里面也成为一体，这是三方面。我们自己是脱离的咒诅，我们在基督里因信称义，然后我们跟周围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成为一体。那有一个字眼我想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就是有时候你会听到有人讲big word， 就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英文 imputation， 神的算法，神的计算，说神 imputed to him， 那这讲的就是说神怎么个算，不算为有罪跟算为义这件事情。我 quote 一下这个 Bible 的这个经文，就诗篇三十二篇一到二节讲到一种赦罪之福，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他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好，我们因为基督的救赎不算为有罪，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这个是加拉太书三章六节跟罗马书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所以我们就这里有一个说，神的这个义是算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有那个功德，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算给我们的。好，那这里再讲一个观念，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跟真犹太人，就是到了现代二十一世纪，不晓得为什么有时候又会有些困扰，说到底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谁是真犹太人。那在当时的话，就是那些律法主义的人说你必须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你才能够，还有信耶稣，两样加起来你才能够得救。那我们看看保罗，就是他在这加拉太书他就说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罗马书他就说什么是真犹太人。我们看一看圣经是怎么说的。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我们都是以信为本的人，我们本于信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是许多人，指的是你那一个子孙，那承受应许的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人，就是基督。然后我们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也是承受应许的。就古往今来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因信而在基督里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在旧约时代，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看血统，基督完成救赎之后，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看信心。那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也是真犹太人。罗马书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并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这就完全针对那个受割礼这件事情了。 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灵也可以翻成心，心灵，不在乎仪文，外面的那些 written code， 那些 letter， 不在乎那些。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把它归纳一下，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弟兄姐妹，那耶稣基督他是超越种族跟文化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21世纪，在这关键的时候，我们真正跟从耶稣的人特别要铭记于心，说耶稣基督他超越种族，他也超越了文化。律法主义的主要论点，现在的新律法主义也是这个论点，就是说你要同时信耶稣或者是成为某一种人你才算得救。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比较 subtle， 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说不会用得救这个字眼，因为这已经闹过了，就 不会说哎呀你不变成什么样子你就不得救。但是我们会怎么说呢？你会听到说那你就不是一个好基督徒，你如果是一个真的基督徒的话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你如果没有怎样的话，那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把一些他的观念加到你的身上，这是一种新的形态的律法主义。在Reformation 的时候，那个所谓的三个唯独或者说五个唯独，最基本的那三个唯独，说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讲的都是同一回事，就是因信称义，基督就已经足够了，唯独基督我就可以称义，就可以得救，不需要罗马教廷给我什么 permission， 我唯独信心，我信基督就可以了，不需要遵守规矩，他们的教条也是唯独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这些是因信称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它的精华在那里。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因信称义与新的律法主义，有一个字眼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都比较了解说 legalism， 但是可能比较少的弟兄姐妹会看到这个 nomism， 它就是你那个希腊文的圣经嘛，它那个律法的原文是 nomos， 然后就出现这么一个字。那有人是说 legalism 是更加严格的 nomism， 其实他们讲的都是律法主义，就是他强调戒律的一种宗教系统。那这些都是福音的添加物了，就是加上去的。那因信称义它是一种清洁剂，把这些都清掉的。就是这样子，弟兄姐妹，纯正的福音它是简单的，它不受约束的，是使人自由的。你如果说很多的那约束上来了，那个就是人加上去的。所以呢，事情的关键呢，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得救，或者说怎么样才是一位基督徒。你是说一个人悔改信主就已经得救了，还是说除了悔改信主就是这个还不够，还需要再加上一点东西除了悔改信主是不是在说方言才是基督徒呢？还是我不会说方言我也是基督徒？还是说像现在有些牧师说，你如果不投票给某一个党派的话，你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我没有投票给那个党派，我只信耶稣基督，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的颜色跟你的颜色不一样，或者我根本没颜色，我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这个是新的律法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的盛行。那你如果是因信称义的话，你就知道说不需要的，我们只需要信耶稣 That's it。那提多的个案这段经文呢，我就读一遍了，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保罗他马上的反应，他没什么犹豫的。他说，但与我同去的提多就是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们，虽然是希利尼人外邦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就说那些人是不是真基督徒了，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这因信称义是福音的真理，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我思考这个律法主义的形成，我把它归纳成有三个要素。那弟兄姐妹，你看一看，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些？第一个就是有权威人士的误导， 无论这个人是牧师，是宗教人士，还是政治人士，那他们的这个 misguidance， 没有人在那边带头讲的话，下面的人不会跟这个风的。第二个就是基本真理的无知，其实这个情况就在基督徒当中相当的严重，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对于基本真理不太清楚，所以任何人都很容易，好比说因信称义啊，救恩啊，什么是大使命，什么是教会，这些很容易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但是我们就是被糊弄了很多年，但是自己是不清楚。那其实说你只要花点功夫读圣经的话，立刻就清楚了，比起你去读那些闲书或看那些视频，花的功夫更少，而得到更具体的效果。那另外一个是清规戒律的诱惑，这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许多人喜欢规矩，你太自由了他觉得不真实，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得自由啊，你只要好好的跟从主就可以了，他觉得不真实。但是你又给他三条戒律五个规矩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才对，他反而是喜欢是这样子受拘束，被人给绑起来。那这种有他的那种哦，你要这边戒食三天，然后你要祈祷四十天，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上帝会听你的话，然后你要怎么样，他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扎实。这清规戒律呢，有它的诱惑性在那边。那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加拉太人综合症，就是 The Galatian Syndrome， 就是他甘愿，他甘心情愿，他本来是自由的，但甘心情愿的是脑子上个枷锁，被绑起来，被人家牵着走，是甘愿受恶。所以保罗就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那这个是一种诱惑。我们再来看就是第五，就是因信称义与因行为称义，就这两样事情是没有冲突的。还是读一下圣经，就是有一种是那个他的那个想法是很扭曲的，也可以说那个 twisted logic， 然后这是出自于圣经的，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七节说，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那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那正的人定罪是该当的。这怎么说呢？就是有人认为说，那既然我已经因信称义了，那过去的罪、现在的罪、以后的罪都在基督里得赦免了，那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对不对？反正都赦免了，甚至说我越犯罪越能够显出神的恩慈怜悯，那岂非我是不但是无罪反而是有功吗？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的。那保罗的答案是断乎不可，罗马书第六章一到二节，这样我们怎么说了，我还是把经文读一下。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就过去的那些过去了，现在是对的，靠着圣灵的帮助过在基督里的新生活。那如果有人把因信称义当作免死金牌，当作免死金牌，就任意犯罪，就是保罗说这样是断乎不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吧，就是雅各书的这个因行为称义为什么会造成一些困惑呢？就是它其实是互补的，并不冲突的。那我们来看一看，直接看经文，我读一下，争取一点时间。雅各是这样子说，这都是在雅各书第二章，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信心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就你看这话说的多好，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弟兄姐妹，事情是这样子的， 就是其实保罗跟雅各他们都是从实际啊，实际的都从实际的角度出发。那保罗是针对律法基督徒提出了因信称义，那雅各是针对挂名基督徒，挂名基督徒提出了因行为称义。那一个讲得救的条件，一个讲信主的表现，一个是在得救之前，一个是在得救之后，一个是说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一个是说真实的信心会产生好行为。那你说这好行为范围很广，雅各所说的行为是什么呢？雅各又举几个例子，他说啊，我说的好行为，第一个是不按照外貌待人，第二个呢就是要有爱心，要有怜悯。所以在第二章他一开始是这么说的，他说哦，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那如果这边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那边有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了，那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的衣服说请坐到这个好位置上，又对那个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者说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他是有就很具体的这个例子来说啊，我们在基督里的人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叫做好行为，不是这样子。然后他接着又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讲到爱了，你们若全守在至尊的律法，这跟前面讲的律法不一样，这讲的就是爱人如己这一条叫做至尊的律法，守这个才是好的。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罪的。因为呢，不怜悯的人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那下面是圣经出名的一个句子，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那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了，他们没有冲突。我们了解了因信称义跟因行为称义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对救恩就是有更全面的了解。那救恩这个我想说一下啊，救恩是神对我们人类的挽回，耶稣基督是挽回祭来着，是神要挽回我们这些世上的人，所以我们就被耶稣基督而挽回，因为他所献的祭。我们因罪而远离神的人，借着信耶稣基督得以归回神，重新跟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那所谓好行为啊，怜悯啊，爱人啊，不按照外貌待人，其实都是说神的生命流露在你这个人的身上，就从你身上流出来了之后，你就不会按着外貌待人了，你就会对人有怜悯，有恩典，就会有爱了，这是一种自然会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是真正的因信称义产生的效果。我就是想让他好懂一点，我讲了一个，就是设计了一个故事有个村是义人村，因信称义啊，义人村。一人村里面住着孪生三兄弟，长得一模一样，二郎、三郎跟四郎，他们外表看起来一样，其实各不相同。那旁人见到他们总是感到困惑，你是二郎还是三郎，或许是四郎，那人家来到教会里面也是说你是二郎还是三郎还是四郎。二郎坦然，就是呢，他知道自己是个义人，地位确定了，就按照义人行事为人，十分的坦然。三郎担忧，他虽然住在义人村呢，他不确定自己的地位，他担心有一天会被赶出义人村去。四郎任性，我很肯定我一定是住在这里不会走的，所以他就任性妄为。那义人村孪生三兄弟他们是长得这个样子的，长得一模一样。那我用三个开头一样的英文字眼来说他们，一个是 faith， 一个是 fear， 一个是 flesh， 就是属血气的，任意而为。那到教会里人也不晓得你今天碰到的是二郎还是三郎还是四郎，到底他是坦然无惧的，还是有点担心自己到底最后是不是会被称义啊？就是他对救恩不肯定的，还是说他是一个天不怕地怕任意妄为的？那你说大郎上哪去了？那老大呢？大郎在那里，大郎没有回家，不肯回来。 那这就是大家记得耶稣讲的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嘛，就讲到最后，就是仆人说，那个大儿子站在门口啊，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应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来，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你现在那些新律法主义呢的人都是相当生气的人。最后我就很快的讲两个，因为第六个是跟圣灵的执事，这个我上一次讲到就专门是讲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就是两个字眼稍微交代一下就好了。就是大家听过这个 justification 跟 sanctification， 称义跟成圣。称义就是借着信耶稣基督，神宣告你为义，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成圣就是讲你的生活，信主之后的生活，在生活中行义，把这个义，就是称义，就我其实还达不到那个程度，但是因为耶稣，神就先我先称你为义，那我接着我靠着神的帮助，圣灵的帮助，我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像耶稣，活出主的样式，那个叫做成圣啊。你看，称义它是一瞬之间，那成圣呢是一辈子的事，一生之久。称义是信耶稣的开始，成圣是信耶稣的持续。那称义是悔改信主，那称圣是跟从耶稣，称义是成为神的儿女，那成圣是像神的儿女。那圣灵呢，圣灵的执事，他参与的称义，引导你悔改信主重生得救。圣灵呢，也参与你的成圣，引导你进入真理，远离罪恶，与主同行。圣灵的执事主要是荣耀耶稣跟为耶稣做见证，就是正跟反两方面。圣灵的执事概括的可以说，正的就是圣灵会领你进入真理，因为它是真理的灵，它使你人想起耶稣基督的教导，领人进入真理，而真理 according to 根据耶稣所说，真理叫人自由。反的就是说他打仗，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个情欲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我觉得如果你说成是个人的私欲的话更容易理解一点，因为它不只是说性犯罪，而指的是说你跟人，你妒忌别人了，你去跟人相争了，等等等等，全部都算是这个情欲的事情啊。圣灵跟人的私欲相争，使人不去犯罪，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随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好，这一点呢我就讲到这里。那我们最后做结论，因信称义呢，弟兄姐妹，感谢我们的主，神的意思是好的，因信称义是让你让我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过上好日子的，它是三方面。我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已经跟神和好了，以神为乐，享受你在神里面的日子。我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是爱的关系，无论是家人朋友，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开始有了一种那种可以彼此信任，大家平等的那种接纳的那种爱的关系。那我跟自己也是爱，我已经被神称义了，我在基督里，所以你学着会接受自己。现在很多的病我们不接受自己，我们讨厌自己，因信称义让我们接受自己，也喜欢自己，照着圣经的教导说，就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一天的日子，就一天过一天的难处一天当，然后我们人生有目标，就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这个是因信称义，我们开始过好日子了。你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处理掉了之后，日子就清爽了，可以过好日子了。而弟兄姐妹了解你在神面前的地位。最后我再读这一节的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你填个空，我某某人，把你自己的名字填进去，我某某某，第一，我已经因信称义了，是已经完成事， 以心因信称义，然后我呢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相合了，而我现在是站在恩典当中，我不是站在这个 judgment 里面，不是站在审判当中，我是站在恩典，我现在就是站在恩典当中，而且我欢欢喜喜盼望说还有更好的要来到，我盼望神的荣耀。那这个是你现在在神面前的地位，因为因信称义了。然后你不要被捆绑，你不要受人为的宗教约束，那些旁门左道，那些 sex and cults， 神学立场、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不受他捆绑，就是顺从圣灵，跟从耶稣。那其实我在两年前，在2023年2月26号专门讲了一个这个 Christian Liberty， 基督徒自由，就是讲这方面。最后，基督徒合一。弟兄姐妹，我们去想想，就是当我们基本需要满足之后，你吃的喝的这些之后，那人生到底什么最美好？其实你去寻找你自己个人的这些经验里面，你可能会得到同样的答案，就是当合一的时候是最美好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好比说一群朋友在那里非常的契合，大家在那边是谈得很投机，越谈越快乐，心情畅快的时候，觉得好像无形之中都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哇，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 happy。 那其实人跟人之间都是这样，这是一个最粗浅的，能够合成一体是圣经给我们指示说最美好的一种状态。三一真神，真神是三位一体的。然后圣经是怎么看夫妻关系的，是看的圣经跟世人看的不一样，圣经是说二人成为一体，身心灵结合在一起，那是最美好的。然后讲到我们信主的人可以彼此接纳，看对方为平等，彼此相信，彼此相爱，说在基督里成为一体，那个是最美好的。这一切都是从因信称义开始的。这就是加拉太书3章28节，我读这些经文作为结束。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使徒，借着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感受到在今天，对我们个人、对我们教会、对我们团体来说，因信称义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愿神的真理被圣灵所照耀，存在我们心中，结出好果子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